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谈了欧洲各国，还有中日韩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啊，都向特朗普致电祝贺了。那么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已经派发贺电恭喜特朗普总统当选，他并赞赏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中坚持以实力寻求和平，这样的做法呢，正是能够切实的让乌克兰更接近实现公正和平的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期待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讨论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那么另一方面，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和时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当时被称为是川蔡通话。那么当时是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当选人首次打破外交惯例，和台湾的现任总统直接通电话。那么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台湾现任的总统赖清德也正在考虑尝试致电给特朗普。不过针对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台湾总统府方面呢随后否认了，表示赖清德总统并没有寻求通话致贺特朗普这样的安排，但是已经指示台湾的驻美代表处转达贺函给特朗普。那么究竟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他就会如何解决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这两大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玉仁先生，他现在人在巴黎。许先生，欢迎您。
东尼好，大家好。
一位是英国的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一书的作者潘东凯先生，他人在伦敦。潘先生，欢迎您。
东尼你好，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哦。好的，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许玉仁先生，您认为特朗普他总统他重返白宫之后会怎么样具体的来解决俄乌战争呢？许先生您的看法。
是的，他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就说，我只要一当选，我24小时就可以解决。
是，
所以我们真的来看看他能不能够24小时可以解决俄乌战争。但我觉得他会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一定会 push 两边，尽快的谈判。那他特朗普有可能就对双边俄乌双边去 signal 去做放出释出讯号说，美国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会降低，那这个一方面会让泽伦斯基会感到焦虑，然后会觉得他必须要尽快的谈，然后另外一面也会让普丁觉得安心，因为他觉得美国退一步了，那这个就变成有第一个有可能有谈判的空间。那第二个呢，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部分一定会降低。那在这个一个月前，这个美国的防长就是这个 Austin 才到这个乌克兰去 deliver 了这个好像4亿美金的这个军事援助。那这个部分乌克兰能够用多久我们不知道。那在特朗普降低军事援助的情况之下，他会给欧洲国家压力，他会让这个包含北约还有其他欧洲的大国德国跟法国去表态说，那如果我美国从原本的10分降低到6分的时候，剩下的部分那你欧洲要补齐，那这样的话也会这个促使这些欧洲国家去给乌克兰压力，然后去跟这个去跟那个普京去谈。那再来的话，在这个 sanction 上面，在针对这个俄罗斯的 sanction 上面，特朗普可能会有适当的去放宽一些对目前俄罗斯的这些制裁，然后给普京一些甜头，就是说你看我某些地方让你稍微放松一点，那你也卖我这个老大哥一个面子，然后赶快大家谈一谈，然后让这件事情有一个落幕。那最后呢，他自己当然说他两边都非常的熟，他认识普丁，然后他也认识这个泽伦斯基，他可能有一些个人的一些 channel， 然后透过这些 channel 去希望让两边去谈。那最终呢，他还是会强调这个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优先，所以对于美国的经济上的利益还有战略上的意义，他会把它摆在第一部分。然后第二呢，美国在这个过去的2年多以来，在俄乌战争上面已经投入这个数十亿，如果没有数百亿以上的这些资源，他会重新的去redirect 这些resources， 然后让美国人看到说这些钱他会把它用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身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最后有可能我们会看到所谓有条件式的和平协定，也就是说，可能就是所谓的冲突冻结，或者是在目前的这个已经双方已经是各自占领的这些领土，或是乌克兰持有的这些领土，目前双方做一个划分，然后最后形成这个特朗普成为这个救世主，然后把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事情和平的解决。我想他会按照这几个步骤，他会去这样来去做。
好的，感谢许议员先生的分析。潘东凯先生，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这个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马上就派发的电报说恭喜你当选，而且他说称赞特朗普的这个以实力求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方案，刚才许议员先生说特朗普曾经说他上任之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在您从欧洲的分析和观察，究竟特朗普总统他的方案是什么，他如何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现在在乌克兰的这场俄乌战争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24小时，这个绝对不可能的，谁也不相信。OK， 我们要
，bless you，
不好意思，我们要讲的是，等我一下，
没关系。
我们要讲的主要是，具体第一步是什么？
嗯，
我看第一步呢很简单，就是 ceasefire 停火。停火以后坐在谈判桌里面就谈，然后谈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要谈判的话，你 negotiation， 你不是说可以说不可以说一边得到所有有利的因素，就有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共同的一个
妥协，
就一个妥协、
嗯、
这个妥协呢，对有一些人来说，说普京是那个什么希特勒，普京是杀人凶手啊，这样子你当然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回到历史的那个例子来说，
嗯，
那个时候1953年，板门店的谈判，其实也不是破一个妥协嘛，妥协一定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就从美国的立场来说，我不给你军事的援助，不给你钱，不给你武器，你乌克兰一天都没办法打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普京他其实也打得很累了，对他来说，长远来说这样子下去不是一个解决，而且那个制裁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是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可以所有的欧洲的国家可以构想回到2022年以前的那个经济合作的局面呢？
嗯，
那个局面其实是法国跟德国的最大的利益，这个大家好像都忘了。很多的政治的那些 rhetorics 啊，那些讲话的那种论词啊，我们就好像说很多漂亮话，其实对欧洲的那些强国来说，他们最希望是回到2022年以前跟俄罗斯的合作，那个经济的红利，那个和平的红利。但是现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欧洲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不好。所以呢，就需要一个外来的一个强人，他做一个强人也好，丑人也好，对啊，做一些东西要你们一线坐下来停火，然后你们就妥协，妥协以后，就我们可以想一个方案，一步一步的走向和平。除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我说，对那个俄罗斯的制裁，把它分阶段的把它解决的话，那个其实欧洲的那个经济那个复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润生，两位都针对这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呢，怎么解决他目前全世界最紧急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部分想法。许润先生，我在下半场特别把乌克兰战争还有台海危机连在一起谈，是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在看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个俄乌战争呢，其实对于台海危机也很重要，他要怎么样一种方式去让乌克兰得到和平，但是又不给 外界认为说，哎，普京他其实是可以侥幸成功的，他可以躲过一劫，没有被惩罚，没有付出代价，哎，这样会对习近平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在他考虑对台湾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还有特朗普在选举这个时候也常常在讲到台湾跟台海的危机，讲了很多话。您认为他重返白宫之后，要如何解决台海的紧张情势呢？徐玉仁先生。
是的，我们要了解特朗普，他的行事风格，先要了解他这个人，还有他的个性。他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他永远在想着利益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任何进入到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的场域，他甚至于身为美国总统，他都在想说我如何做成一笔交易。然后做交易的过程里面呢，他会有很多做出很多的态势。也就是说，他会做很多的 bluffing， 然后甚至于做很多表面上夸张，但实际上他不会做，然后他只是为了要这个威吓这个对手，屈服于他的条件，然后甚至于说，在各个方面来说，他会做一些看起来虚张声势，但是最后他的实际上丢出来的东西会比他口中所说的力道不是那么强。那针对台海危机呢，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就像我说，台湾是走在这个钢索上，就是特朗普增强或是美国增强对台湾的支持，相对来说增加了台湾的潜在风险。所以如果他增加在台海之间的军事部署，那另外一个方面，这对中国的信号就是说，那美国准备开战，如果台海之间有什么擦枪走火的部分的话，那这个特朗普秀肌肉的过程里面，就会造成其他盟友之间必须要去回应，甚至于去反应。那第二个，他有可能会要求这个印太之间的盟友多负担一些台海危机的一些成本，所以包含那个日本、韩国，他会要求他们去 commit 更多的资源，在维护这个台海的危机，台海之间可能产生的潜在冲突上面，无论是甚至于要求更多的武器部署，甚至于在这个美国这个军事部署在这个周边可能会做得更多。那另外，他手上最强的武器，其实另一个方面就经济上面，他已经非常的清楚明白，我第一个要对付习近平的部分，我就是要透过经济，让习可以对美国低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于将来有可能会接任这个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这个Robert Lighthizer 就说了，先从60%的关税开始往上加。那中国这边也可能会寄出更强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些优惠条件，甚至我有听说中国这边准备10万亿人民币要去对抗。
对，现在正在开这个人大委员会讨论这个话题。
对，或是说抛售美国的这些国债，或是抛售美国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还是回到他这个人的个性上面。如果台湾要在这个未来的4年可以平平安安、稳健的度过的话，我们还是要区别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他所讲的，我们对他的解读没有不能够100%完全的去接受，而且甚至于去反映他。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部分就是要看他最后谈判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去处理这一段不安而且是不确定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于川普或甚至于他的周边的这些人所讲的话，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而且审慎的去应对，而且不要有过度的吸反射式的这个去反映他这样。
我想请潘东海先生回应一下刚刚徐玉仁先生所谈到这个他所分析的特朗普这个解决台海问题的策略，还有台湾人这种不安跟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对于台海危机他说过，如果这个习近平敢打台湾，他就轰炸北京这样的话，然后还有说如果这个中共敢打台湾的话，就要对华征收高达150%到200%的这个关税。刚才徐玉仁先生都有讲说，这可能是他的交易性格和一种 bluffing。 那么您怎么 怎么看这种交易性格可以解决，可以真正吓阻中共武力犯台吗？还是会让他说，哎，这如果是场交易的话，那台湾会不会从棋子变成弃子？您的观察是什么呢，潘先生？
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英美的历史学家 Neil Ferguson 所讲的，他说特朗普其实这个是就，贝格逊他讲的是说，特朗普这种 diplomacy 这种外交政策是教父外交，
教父外交，
教父外交 Godfather diplomacy， 这个其实说的对直接一点。特朗普做的就是黑帮的做法，所以呢，他的 bluffing， 他的这个吹牛皮，你不可以不相信，他可能是假的，他有实力在背后嘛，而且他做的东西没有底线的嘛，这个没有底线就是对我有利益的时候，黑帮就说我把你杀个片刻不留，那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所以你说我要轰炸那个北京，我说而已。你觉得是吗？你可以负担这个风险吗？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没有本钱跟他讨价还价，因为黑帮就是这样子。所以习近平呢，在这个事情，你现在在拜登的这四年好像说怎么不安不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特朗普的那四年其实没有这么不安啊，因为他背后有实力，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可能会做的，这就是他讲的话实际上可能会做的。你看他把那个大使馆从以色列的那个特拉维夫移到那个耶路撒冷，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说了不做，他可以说退出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他真的退出了。他说我要打死那个 ISIS 的首领，我要打死那个伊朗
的首领 Soleimani。
第二人物，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没有讲，他是做了你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真的习近平啊，其实根本对着他没有讨价还价的那个能力，所以我说我要轰炸你。你北京，你说你可以不怕吗？你没有不怕的本钱。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保护费，以前日本不是付了保护费吗？日本付了保护费，在冷战的20-30年以内，从来都是太平无事的，因为在这个美国的保护伞里面，就从了那个朝鲜，就是韩战结束以后，南韩、台湾、日本全都是非常安全。因为那个苏联其实没有动武的那个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真的从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其实习近平就有一个有不同的方法退下来。对，你我补充举一个例子。
很快。
中共跟印度在边境打了这么多的仗，对对啊，他好像很强硬。但是最后为了将士的利益，可以把大幅的土地送给印度，去得到这个和平。中共跟苏联跟俄罗斯的谈判也是这样的例子，所以习近平最后跪下来的那个机会，其实我觉得接近100%。
好了，我希望许玉仁先生可以回应一下，这种所谓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他这种黑帮式的外交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普京跟习近平这两个强人呢？许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确现在，特朗普他现在是一个人掌握了美国政治，一个人掌握了共和党。这个有史以来我们很少看到这种
全执政，
那对全执政，然后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来说，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确有承受不起的重。哦，那他会对于川普会让步多少？然后，但我觉得，习近平也不是一个真每个事情都会低头的。有几个红线，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是完全不能够让步。就第一个是台湾问题，这个部分就是说非常清楚的讲到，就是说如果今天在经济上，大家来谈商业利益，那这个好谈。那这个比讲过去拜登讲这个仁义道德、讲这个人权、讲那个维吾尔族、讲新疆这些问题，因为这两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面在谈嘛。所以中国跟美国过去3年多拜登执政的时候， 毫无交集，就是因为双方谈的事情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那如果特朗普就是要美国利益，那中国这边可以让步的话，某种程度承受得起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有可能会稍微和缓，但是习也会拿一些东西希望特朗普出来交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台湾这事情上，他有可能要求美国减少对台湾的军售。第二就是说美国如果不希望这么多高级的官员或是国会议员去访问台湾，那特朗普也对这些事情他也不会让步。那这个两边在互相往上升高太紧张态势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对某些事情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些发言的时候，都会造成台海之间的这个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总之来说，台湾就是走在这个钢索上面。
好的，感谢许玉仁先生的回应。彭东凯先生，刚刚许玉仁说这个有一些红线呢，习近平不见得会让步。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念三个，然后请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好吗？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他一点都不怀疑特朗普如果当上美国总统的话，会在一天之内停止乌克兰战争的说法，因为逼迫有求于他们的小国吞下一切委屈，坐上谈判桌，就是美国一贯的手法。当年美国为了替中共续命，就逼迫国民党停止剿匪，和中共坐下来和谈，这就是一个铁证。乌克兰要是敢不听美国的命令，美国政府就会祭出停止武器供应和物资支援来威胁乌克兰。同样，这种来自美国的威胁是台湾人所担心的。这是鱼次郎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前锋，他说特朗普上台才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护费交了就形成一种契约关系了。特朗普是商人，当然会有契约精神，美国保护台湾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还有一位 Calio 这位网友他说，这四年中国在拜登的政策下最得力，赚了最多，盟友增加了，伊朗、朝鲜、俄罗斯都在中国这一边，那么石油低价购买，四年下来休养生息，拜登的那一套四年下来谁最赚谁最得力啊，无疑是中国。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我想请潘先生综合回应一下好吗？网友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些网友看得有智慧，对不对？就是这四年了，你表面上好像说拜登讲很多漂亮的话，其实中共呢肆无忌惮的在台海上空，在台海领域里面军演，这个东西其实如果特朗普做了总统以后，这些都停止了，然后呢是自然而退。问题是现在台湾其实他没有一个确定的那个身份。你买这个武器，这个武器也许价格很贵，但是在防御台湾没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如果真的走进那个保护伞里面，就好像50年代的那个南韩跟那个日本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就安享太平，也不用付出什么。所以问题是，习近平现在一定要找一个体面的方法，要他有一个下台阶。这个东西呢，特朗普是最擅长的，他从来就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他做得很好，我跟他非常谈得来，这些东西就是给你一个体面的下台，下台阶。
好，那徐玉先生怎么看？其实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我们其实都记得特朗普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接了这个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那么现在大家就在猜测说，那赖清德先生会不会也打电话给这个特朗普祝贺他当选？那目前的安排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个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好像有这样一个计划，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后要来这个美国做访问，那会不会有机会让这两位通电话的老朋友能够见上一面？我想请徐玉仁先生帮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察好吗？徐先，
基本上赖清德跟蔡英文是两个非常个性不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以赖清德现在的状况，尤其现在北京对于赖清德目前的这些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如果赖清德去打这一通电话的话，无疑是基本上就是跟北京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衅的啦。那如果特朗普接了这个电话以后，很多事情也不好谈了，以后很多事情也不好谈了。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第一个赖清德他不会笨到他去跟特朗普打这个电话。然后第二就是特朗普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 去跟台湾做任何的一个接触，甚至于如果蔡英文总统到华府去，他也不会跟他见面。对他来说，现在台湾不是他的 priority， 不是他的重点，重点就是他需要去搞定这个中国，希望解决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他希望他希望去表示他对这两个事情他有能力去处理。
好的，
台湾最好不要出现在他的桌上。这目前来说，
好的，那个潘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还有我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请教潘先生，究竟怎么看美国大选之后这种重新起牌、这种重新开局的大国博弈啊？这特朗普的2.0能不能分化或粉碎目前我们看到的中俄一朝这个新四人帮呢？你要有半分钟的时间，很快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向是走对，就是说，在这个乌克兰跟战争的解决以后，那个俄罗斯跟西欧的关系改善，然后很快那个普京就可以有绝对的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跟中共分道扬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潘东凯先生还有许玉仁先生二位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深入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大选之后这整个大国博弈还有全球市场的反应，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谢谢。
好的，谢谢二位，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插播，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将在11月7号，也是今天早上美东时间的11点，在白宫的玫瑰园发表选举之后的一个对全国的讲话。美国之音会针对这个直播来进行报道，请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能够关注美国之音的官网还有各社交平台的直播。那么拜登总统他这个讲话呢，除了直播之外呢，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将对美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是特朗普二次执政是否能够重振美国的经济，将就业的机会重新带回到美国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提供我们宝贵的意见。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